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看耶稣在山上的高地给门徒的这个教导。我们今天看路加福音的6章37到38节。上次我们讲到，在路加福音6章的36节，耶稣给门徒一个末了的命令，吩咐他们要怜悯，像他们的父是怜悯的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很自然耶稣就从他给门徒这个命令要他们怜悯人，就引到怜悯的一个特殊的应用，关于要怜悯人这方面一个特殊的应用，那就是不论断，不定人的罪，以及饶恕人。当然，从饶恕人这个属灵的方面，耶稣引入社会方面，要把我们的财物慷慨的给别人，分给别人，分给有需要的人。耶稣论到这个怜悯的特殊应用的几方面，同时也针对这些方面来论到神的审判，也就是说，针对这些方面，神要对于门徒所做的做出一个审判，以及审判的原则，神审判，神公平审判的原则。所以我们先来看耶稣首先给门徒两个负面禁止的命令，每一个命令耶稣都给予关于审判的一个应许。耶稣给门徒第一个负面的命令是什么呢？耶稣说不要论断。显然这跟前面我们说耶稣吩咐门徒要怜悯是有关系的，因为怜悯的相反就是论断，没有怜悯才会论断别人。不要论断这个命令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表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论断人，或者耶稣可以说耶稣要我们停止论断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论断人，那也就是我们必须停止论断人。论断这个字，这个希腊字本身的字义范围是很广的，就是有一个字义范围，这个字义范围是很广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字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有很多方面的意义。这个字可以指审判，可以指定罪，可以指批评责难，但是这个字也可以是指洞悉，就很有洞察洞悉，或者是辨别。因此我们要从这里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以及新约的上下文来决定耶稣要门徒不要论断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从路加福音的上下文还有新约的上下文很清楚显明，耶稣这里所禁止的论断不是什么。首先第一个，耶稣所禁止的论断不是法庭上的审判，因为在新约的上下文我们知道，甚至连旧约的上下文我们知道法庭上的审判也是 神所设立的，所以这不是禁止法庭上的审判。第二，耶稣所禁止的论断不是禁止教会施行教会的管教。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论到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当然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向他提出劝诫，但是显然他没有听从。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要有审判的能力来施行教会的管教。所以耶稣这里所禁止的论断也不是禁止教会施行这个管教。第三，耶稣这里禁止的论断不是禁止我们要有洞察力，要有见识和分辨力。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第一节，耶稣也是给予相同的命令，不要论断。但是第六节耶稣却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这里虽然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一节吩咐门徒不可论断，但是接下来第六节却说，你们不可以把圣物给狗，也不可以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换句话说，第七节马太福音七章马太福音七章第六节，耶稣吩咐门徒要有分辨的能力，要知道对于狗和猪不要把这个好东西丢在他们面前，所以就是要有分辨力。而且在七章的十五节到二十节，耶稣也是吩咐门徒必须防备假先知，所以这些都是要求门徒使用分辨力。因此属灵和道德的分辨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须要有的。也就是说，基督徒必须要有属灵跟道德的分辨力。在教会或者家庭中，信徒彼此权衡对与错，彼此劝诫，指出别人生活中的罪，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重要的。所以耶稣不是禁止我们要有这种洞察力、见识跟分辨力，特别是属灵跟道德的分辨力是必须要有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刚刚提到的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么这个问题，他们写给保罗的书信提出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四节，他说我应该说是第三节哈，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保罗要求教会要有审判的能力来施行教会的管教。而且呢，在第十二节保罗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会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所以教会要有这种审断的能力来施行教会的管教。除此以外，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 使徒保罗吩咐加拉太的信徒，他说，你们当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把他挽回过来，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要劝，要彼此劝诫，指出别人生活中的罪，领别人悔改。那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我们多次提到，也是很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吩咐他的读者说，你们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所以在教会或家庭里面，信徒彼此权衡对和错，彼此劝诫，指出别人生活中的罪，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重要的。那么耶稣所禁止的论断到底是什么呢？耶稣所禁止的论断是一种傲慢的、好非难的、吹毛求疵的批评和定罪的态度。也就是说，存着一种骄傲的态度来批评论断，来批评跟定罪。这是以一个高姿态，以一个自以为比别人卓越的态度看低别人，并且做出批评或定罪。这种论断一个例子就是背后说闲话。在背后说闲话的人总是心怀恶意，是用很苛刻、很无情、很残酷的态度来批评别人，而且是一种不公平的批评，损毁别人的名声，并且以此为乐。因为说闲话的人，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到处说闲话，以此为乐，但是却是用这种残酷无情的态度来批评，而且基本上是一种不公平的批评，损毁别人的名声。所以这种论断的行为缺乏爱与关怀，缺乏出于爱的关怀，也不是存着造就人和谦卑的心。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但是这个比喻耶稣是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那这两个上圣殿去祷告的，其中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个法利赛人在圣殿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我不像别人啊，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可是那个税吏却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在这个比喻里，这个法利赛人就是一个论断的人，他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换句话说，一个论断人的人是自以为义的，对别人存着负面的毁坏性的态度，正如这个法利赛人啊，是自以为义的，对别人存着负面的毁坏性的态度，是缺乏怜悯。同时论断人的人乃是宣称自己有审判他人的权柄，盖棺论定式的做出批评和定罪，篡夺了唯独神才拥有的审判特权，乃是企图扮演神的角色，坐在神的宝座上。论断人的人是存着高人一等的态度看低被他论断的人，而且对人缺乏爱和怜悯。同时他论断人是一种盖棺论定式的做出批评跟定罪，篡夺了只有神才拥有的审判特权。 审判是神独有的一个特权。原因是我们知道在一些旧约的经文和新约的经文，例如诗篇33篇第13节说，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的作为。那这位耶和华在前面第6节说，诸天借他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这是创造宇宙的神，他在天上查看地上的人，所有一切人类所做的，他都清楚，他都明白，所有的事，所有发生的事情，他一目了然。然后耶利米书17章第9节到第10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只有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换句话说，神不仅是看见所有一切的事，晓得所有的事实，也只有神可以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也就是说，神能够知道人的心中所有的心思意念，以及人一切的动机。所以在罗马书第2章16节说到，将来神要借着基督审判人隐秘的事。这个隐秘的事意思就是我们里面人家看不见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动机。而哥林多前书4章第5节说，时候未到啊，第4节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判断我的乃是主，也就是基督，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从神那里得称赞。暗中的隐情，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实，显明人心的意念。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第4章第13节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也就是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审判是神的特权，因为唯有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唯有他是审判的主，唯有他才知道全部的事实，也唯有神能够鉴察人心，这样神才能够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审判。耶稣禁止门徒在每日的生活行动中篡夺神审判和定罪的地位与特权，而以缺乏爱和怜悯并且自以为意的态度去批评和定罪别人，这是耶稣所禁止的。禁止门徒在每天的生活行动里面篡夺了神审判跟定罪的特权，并且用缺乏爱和怜悯以及自以为意的态度去批评跟定罪别人。所以这就是耶稣所禁止的论断，耶稣命令门徒不要论断。接下来耶稣就给门徒关于审判的应许，你们将不被论断。这个被论断是一个被动式，乃是出于神的被动式，乃是指被神论断。你们不论断人，你们就不被神论断，意思就是不会被神审判和定罪。 神是那位审判官，对那些论断人的人，神要审判他们，并且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对人缺乏爱和怜悯，以高姿态看低别人，自以为意的对别人做出批评和定罪。所以神要针对他们这一种骄傲的、没有爱跟怜悯的论断来定他们的罪。那这里神对他们的审判是具有已经但是尚未的张力，他们现在已经被神审判，并且将来要面对神最后的审判。耶稣应许门徒，如果门徒不论断，那么他们也将不被神论断。但是耶稣这个应许意思并不是说门徒将逃脱神的审判，也就是说这个不被神论断不是指门徒将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因为在罗马书第14章第10节到第12节说得很清楚，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也就是说基督徒也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使徒保罗是更清楚的提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他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两段经文清楚地表明，信徒也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受审判。那么这里耶稣应许他们将不被神论断，也就是说不被神审判，乃是指他们将不会接受神对论断人的人所做的审判和定罪。这是耶稣给的一个应许，对于门徒如果不论断的话，他们不会接受神对论断人的人所施行的定罪和审判。但是这个应许其实耶稣是用最强的否定式来表达，耶稣说，你们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被论断，神的公义断不会把他对论断人的人所施行的审判和定罪加在门徒身上，因为门徒若是不论断人，那么神的公义就不会把神对论断人的人所施行的审判和定罪加在他们身上。接下来耶稣就给门徒第二个负面禁止的命令和关于审判的应许。首先这第二个禁止的命令，负面的禁止命令是不要定罪。照样这个命令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表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定人的罪，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说法，要停止定人的罪。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定人的罪，也就是必须停止定人的罪。论断人总是引致定人的罪，所以这第二个负面禁止的命令乃是澄清 clarify 这个论断人的意义，而且这个命令可以说是重复第一个不可论断的命令，给予进一步的强调。定人的罪跟论断人是一样的，都是以一个高姿态，以一个自以为比别人卓越的态度去定别人的罪，这 也是缺乏爱和怜悯，也是自以为意，也是存着傲慢的态度看低别人，而不是存着谦卑和造就别人的心。同时，这也是篡夺了唯独神才拥有的审判权柄，扮演神的角色来施行审判和定罪。然而，正如耶稣禁止门徒论断，不是指门徒不是指门徒不能有洞察力、见识和分辨力，来在属灵跟道德上来做一个分辨。照样，这里不要定罪，并不是指我们不能劝诫别人，帮助别人脱离罪，而与神恢复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这绝对不是说不要定罪，我们就没有分辨力。在属灵跟道德上，我们仍然是要使用我们的分辨力。我们看到别人落在罪中，我们必须劝诫他们，帮助他们脱离罪，而跟神恢复一个正确的关系。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去做，以及我们做的时候真正的目的是要向人指出他们生活中的罪，帮助他们悔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加太书六章一节，使徒保罗他劝勉加太的信徒说，如果教会中有人犯了某一个罪，教会中属灵的人就是指那些在属灵上成熟，在生活上凡事被圣灵引导，依靠圣灵而行事为人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所以这些在属灵上成熟，在生活上凡事被圣灵引导，依靠圣灵而行事为人的人，看见教会中有人被过犯所胜，他们就要用温柔的心，这温柔的心直接翻译就是谦卑的心，用谦卑的心去把那个犯罪的人挽回过来，也就是使那个犯罪的人得以恢复，能够悔改，恢复他跟神之间那个一个正确的关系。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也是吩咐读者，他的读者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耶稣也是给予这个劝勉，因为在十五节之前是讲到，如果使一个信徒跌倒，那么这样的人就有罪了。然后耶稣就讲了个比喻，有人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羊走迷了，那么这个牧人就会撇下99只去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但在这里的上下文，这只迷路的羊跟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同样的比喻，迷路的羊所指的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就是指那些犯罪跌倒的人。那么我们有责任要去把它找回来。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十五节，耶稣就说，倘若有人你的弟兄得罪你，其实这个得罪你的你哈，原文是没有的，如果你的弟兄犯罪，你就要去趁着只有跟他在一处的时候，只有他跟你在一处，也就是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罪来，他如果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他如果不听，就带 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如果不听，就告诉教会，如果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当然这已经是教会的管教。好，但是我们这个不能定罪，不是表示我们不能劝诫人，帮助人脱离罪，与神恢复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这样的去劝诫帮助人脱离罪，在教会生活里面是必须的。教会应当要负起责任来把这样的人挽回，借此来表达神的家中的爱，而不是袖手旁观，好像这是不关我们的事，也不应当轻看这个犯罪的人，或者向别人说他的闲话、论断和定他的罪。好，这就是我们看到不要定罪跟不可以论断人，基本上你可以说是同义词，也就是说都是以骄傲的态度、缺乏爱和怜悯，以及不是存着谦卑跟造就人的心来对别人做出批评或者定罪。但是我们一再强调，不论断和不定罪不是指我们没有属灵跟道德的分辨力，不运用这个属灵道德的分辨力，也不是指我们不能够劝诫别人、帮助别人脱离罪，来恢复与神一个正确的关系。那么对于这个第二个禁止的命令，耶稣也是给了，也是接下来就给门徒关于审判的应许，你们将不被定罪。同样，这里被定罪又是一个出于神的被动式，乃是指被神定罪，也就是神对那些定别人罪的人将施行审判，因为他们缺乏爱和怜悯，以傲慢的态度看低别人来定别人的罪，所以神也将定他们的罪。但是门徒如果不定罪、不定别人的罪，耶稣应许说你们也将不被神定罪。照样这个应许也是用最强的否定式来表达，耶稣说你们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被定罪。神他的公义断不会把他对定人罪的人、定人的罪的人，神所施行的审判和定罪加在门徒的身上。从这两个负面的命令，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并不是禁止门徒使用分辨力和审断的能力，也不是禁止门徒去斥责罪，而只是单单向人施怜悯。事实上，神的公义以及神对义的标准都是不改变的。耶稣在这里所禁止的乃是自高自大、缺乏爱和怜悯的去批评论断和定罪，并且耶稣禁止门徒篡夺神审判官的地位和特权。唯有神是审判官，并且他将要审判每一个人。唯有神知道全部的事实和人心的意念与动机，所以神才能够给予人真正公平、公正以及公义的审判。那时候，论断人和定人的罪的人必难逃其咎，他们一定会被神定罪。但是门徒如果显出他们的怜悯，他们是存着爱去劝诫别人、斥责罪、 帮助人从罪中转离，与神恢复正确的关系。这不是论断，相反的，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所以他们不会被神论断，也不会被神定罪。然后耶稣就用两个正面命令和关于审判的应许来给门徒进一步的一个教导。首先，第一个正面的命令是要饶恕，同样这个动词的时态也是现在式，表明饶恕是门徒必须继续不断做出的行动，也就是门徒必须继续不断的饶恕人。饶恕也是，我们先来看，不是指什么？饶恕不是指当一个人是有罪的时候，门徒却假装他是无罪的。饶恕也不是否认门徒应当有道德的分辨力。所以再次，这个饶恕本身仍然是要具有道德和属灵的分辨力，能够知道什么是罪。所以当一个人被门徒要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并不是就好像这个人是无罪的，好像他没有作恶。从这里的上下文我们来看，当一个人以苛刻无情和骄傲的态度去批评论断人，去定人的罪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往往是一个不饶恕的态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用这种苛刻无情和骄傲的态度，一般来说，这个论断人和定人的罪，基本的就是存着苛刻无情和骄傲的态度，跟我们去用爱去劝诫别人，斥责罪，领人悔改，差别就差在这个论断和定人的罪是存着这种骄傲以及苛刻无情、缺乏爱和怜悯的态度所做的。因此，论断人跟定人的罪产生的结果往往就是一个不肯饶恕的态度。但是耶稣说要饶恕，这个要饶恕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是，一个真正对人充满关怀的基督徒，或者说真正对人充满关怀的门徒，不断不论断和不定罪，而是总以爱和怜悯去领犯罪的人悔改。真正对人充满关怀的基督徒，不但不会论断，也不会定别人的罪，乃是总是以爱和怜悯去领犯罪的人悔改，以致犯罪的人同时可以从神得着饶恕，并从他们所伤害的人得着饶恕。我们必须把犯罪的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去得着神的饶恕，并且我们愿意饶恕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伤害。所以这个饶恕一样的，跟世人的饶恕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饶恕是出于真正的爱跟怜悯，去领犯罪的人悔改，以至于犯罪的人同时可以从神得到赦免，得到饶恕，并且从他们所伤害的人得到饶恕。所以饶恕人是我们要把犯罪的人带到神面前，领他悔改，去得神的饶恕，或者说神的赦免。那么同时 他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伤害，我们也愿意去饶恕。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说，第十七章的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们的弟兄，这里一样我们翻成得罪你，这和合本其实那个你也是打点的哈，如果你的弟兄犯罪或者得罪你，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或者说犯罪，就劝诫他，他若悔改，和合本翻成懊悔，其实原文就是悔改，他如果悔改就饶恕他。所以你看这里劝诫他，他如果悔改就饶恕他，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悔改了，你总要饶恕他。所以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提到这个关于饶恕。同时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保罗曾经写了一封多多流泪的信给哥林多教会，这封信没有被收在圣经的里面。第二章第四节，保罗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那当然保罗这封多多流泪的信就是来等于说来劝诫他们，斥责他们的罪。但是接下来保罗说，如果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有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备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也就是说倒不如饶恕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也就是说这个犯罪的人受了责备，那么我们就应该他也是悔改，那么我们就要饶恕，或者说就要赦免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个就是耶稣的命令跟吩咐，要饶恕。那么我们也说了，基督徒的饶恕乃是以爱和怜悯去领犯罪的人悔改，使他可以同时从神得到饶恕，并且从他们所伤害的人得到饶恕。我们这样的饶恕就是像神饶恕我们一样，神的饶恕不是廉价的，神的饶恕是付上重价，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成为赎价，才使我们得以被赦免被饶恕。所以这里耶稣说要饶恕，我们已经说了，不是好像一个人犯罪我们就假装他没有罪我们就饶恕他，也不是我们没有这个道德的分辨力，而是我们存着爱跟怜悯去领犯罪的人悔改，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得神的饶恕，我们也愿意饶恕他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伤害。耶稣指出门徒所形成的团体必须是一个饶恕的团体，在神的百姓彼此之间必须要有对的关系。也就是说像哥罗西书说的，你们如果彼此一个人跟另一个人之间有嫌隙，你们就要彼此饶恕。也就是说神的百姓彼此之间必须要有对的关系，必须教会必须是一个饶恕的团体。一个分裂的团体就伤害了这个团体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且就个人而言也伤害了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肯饶恕 不但是伤害了整个教会和神之间的关系，并且也使不肯饶恕的人他跟神的关系也受伤害。接下来耶稣也是照样给予门徒关于审判的应许，你们将被饶恕。这也是一个出于神的被动式，意思是被神饶恕。如果门徒饶恕人，那么耶稣应许说你们将被神饶恕，门徒将要被神饶恕，或者说被神赦免。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表明我们必须先对别人饶恕，来赚取神对我们的饶恕，因为要饶恕，那么耶稣应许说你们将被神饶恕，好像我们必须先饶恕别人来赚取神对我们的饶恕。然而实际上不是如此。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3节到35节，他说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提供了说明，提供了解释，让我们知道并不是以我们对别人的饶恕来赚取神对我们的饶恕。在马太福音18章，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是说有一个仆人，他欠了他的主人1000万银子，但是他还不起，主人就吩咐说把他跟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他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于是这个仆人就俯伏在主人面前说，主啊，宽容我，也就是说给我宽限，那么我就来可以把这些欠债还清。于是这个主人就动了怜悯的心，把他释放了，不但释放了，而且还免了他所有的债务。但是他从主人面前出来，碰到他的一个同伴只是欠他10两银子，他就掐住那个同伴的喉咙，要这个同伴把所欠的债还清。这个同伴也是一样的，央求他宽容，将来再把债务还清，他却不肯，把这个同伴下在监里面，等他还清所欠的债。其他的仆人就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人，所以主人就说，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于是主人大怒，就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然后耶稣说，你们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耶稣这句话，就是显然似乎也是说，我们的饶恕，我们如果不肯饶恕，神就不会饶恕我们。那么这里是从正面的来说，我们饶恕别人，我们也将被神饶恕。其实从耶稣这个比喻来看，这个比喻的要点不是在于时间先后的次序，也就是说这个比喻所指出的要点不是在于甲必须饶恕乙，在甲饶恕乙之前，乙必须先饶恕丙，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仆人先必须饶恕他的同伴，然后这个主人才会饶恕他。这个比喻本身没有没有着重在这个时间的先后次序，这个比喻乃是着重在态度。这个仆人先领受了这个主人的饶恕。如果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当我们真正被光照，看见我们的罪对神的触犯是何等的大，也就是说这个仆人是欠了这个主人1000万银子， 如果我们真的被光照，看见我们的罪对神的触犯是何等的大，那么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相形之下就微不足道了。这个仆人他的同伴只是欠他十两银子，他欠主人一千万两银子。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被光照，被神的圣灵光照，看见我们的罪对神的触犯是何等的大，那么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相形之下就微不足道了。换句话说，我们既然蒙了神对我们如此浩大的触犯所做的饶恕，我们如果真的明白，我们就一定会饶恕别人对我们相形之下微不足道的伤害。我们对神的这个触犯是极其浩大，然而神饶恕了我们，那么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比起来就算不了什么。因此耶稣这个比喻的要点是说明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所显出的一个主要证据之一，就是有一个饶恕别人的心。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的悔改会表现出来，表现在他对别人的饶恕。所以真正的悔改有一个饶恕人，真正的悔改会带出一个饶恕人的心。那么我们很清楚，圣经是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单单赦免悔改的人，悔改是要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饶恕不可少的必要条件。而我们的饶恕别人，就显明我们真正的悔改，因此我们就必被神饶恕，或者说被神赦免。所以换句话说，这不是用我们对别人的赦免来赚取神对我们的赦免或者饶恕，乃是我们对别人的饶恕是一个最具体最清楚的一个记号，显明我们里面真正悔改的心。那神饶恕我们不可少的必要条件就是我们的悔改。既然我们以饶恕别人显出我们里面真正的悔改，那么我们就必被神饶恕，或者说被神赦免。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正面的命令和关于审判的应许。第二个正面的命令，耶稣说要给予，照样这个动词时态也是现在式，表示给予是门徒必须继续不断做出的行动。门徒要继续不断的给予。耶稣从第一个正面的命令，属灵方面的饶恕，饶恕罪，就引入社会方面慷慨的给予。从前面这个要饶恕，这个属灵方面的饶恕罪，耶稣现在引入社会方面慷慨的给予。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不应当抓住他们所拥有的地上的财富不肯放，也不应当追求一个奢侈的生活，而是应当慷慨的给予，无私的给予，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所拥有的越多，就应当越多的给予。所以耶稣说要给予，必须继续不断的来慷慨的无私的把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拥有的越多，就应当越多的给予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耶稣再一次 给门徒一个关于审判的应许，你们将被给予。这又是出于神的被动式，乃是指被神给予。如果门徒慷慨的给予，那么耶稣应许说，你们将被神给予，被神赐给，也就是说神将要赐给他们。接下来耶稣用一个比喻，一个购买谷物的一个图画，耶稣来说明神的赏赐。门徒给予，那么他们会被神赐给，但是耶稣用一个买谷物的图画来说明，当他们被神赐给的时候，神是如何来赐给他们呢？这幅图画哈，和合本说用十足的升斗，其实是一个量器啊，这个升斗就是一个量谷物的量器，连摇带按，上尖下流，最后说倒在你们怀里啊。我们要知道，在古代，当一个人付钱去买谷物的时候，就是谷类啊，无论是大麦、小麦啊，这些谷类，当一个人付钱去买谷物的时候，卖谷物的人会蹲伏在地上，把量器放在他两脚之间，然后就把谷物倒入这个量器中，为了使所付的款能够得到最大的收益啊，因为这个买谷物的人他是付钱来买这个谷物，那么所以当卖谷物的人他蹲伏在地上，把量器放在他的两脚之间，然后呢把谷子倒入这个量器，但是他为了让这个买的人所付的钱能够得到最大的收益，就一面倒，一面把已经倒入量器中的谷物向下把它压实。所以这里说连摇带按，这个按就是一面倒就把已经倒入量器中的谷物把它压紧了，然后再摇匀了啊，然后这个把这个量器又拿起来摇匀了，使每一个空间都被谷粒充满，让这个量器可以尽可能的装最多。然后他不断重复这样的步骤，不断的一面倒，一面把倒进去的谷子给它压实、压紧，又再摇匀，让每一个空间都被这个谷粒充满，不断重复这样的步骤，直到量器装满了，不但装满了，而且满溢出来，然后他才把谷物从量器中倒入购买谷物的人他的怀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意思是说，这个买谷物的人，他可以把他所穿的外袍在肩膀和腰带之间形成一个折层，好像一个 pocket 一个袋子哈。他把他穿的外袍，我们上次讲到犹太人穿的有里面的衬衣，然后一件外袍是很宽松的，他可以把他的外袍在肩膀跟腰带之间形成一个折层，形成一个像口袋一样的，来装载他所购买的谷物。所以这个卖谷物的人把谷子倒入量器，而且是不但是这个一面倒，一面把谷物压紧，然后再摇匀，让每一个空间都充满谷粒，不断这样子重复这个步骤，把量器装满，而且满溢出来，然后才把量器里面的谷物倒进这个购买谷物的人的怀中。耶稣用这幅图画来说明，神赐给那些不断慷慨的给予有需要的人的门徒的赏赐，不单是与他们所给的对等，乃是远远超过他们所给的， 是超级的丰富。门徒如果是不断慷慨的给予有需要的人，那么神给他们的赏赐不是只是跟他们所付出的所给的对等，神所给的是远远超过他们所给的，是超级的丰富。耶稣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表明远超过他们所给的，当神来赏赐他们的时候，他们被神赐给的时候，神给的远超过他们所给的，是超级的丰富。神所给予的赏赐是达到极点的归还给我们，而这个耶稣的应许也是具有已经但是尚未的这个张力。我们从神得的赏赐，从现在开始，神就把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活中，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将会特别的显明出来。这是耶稣给门徒的第二个正面的命令，以及关于审判的应许。最后耶稣就用一句普通的犹太的箴言来说明神公平审判的原则。神的审判是公平公义的，公正公平公义，所以他公平的审判是根据所谓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也就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耶稣就使用一句普通犹太的箴言，这句箴言是你们用什么量器量，将被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和合本加了一个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好像我们说不可论断，和合本也是说不可论断人，确实我们是量给别人，但是直接翻译的话就是你们用什么量器量，将被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句犹太人的箴言就是源自于量谷物的量器，就是以上耶稣用买谷物的图画就提到这个量谷物的量器。那所以在这里，这个量谷物的量器就被比喻性的用来指我们如何对待别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我们如何对待别人，神就按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将被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换句话说，这就是一报还一报的审判的原则，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我们所做的，神就按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我们不论断人，神我们就不被论断；我们论断人，我们就要被神论断，也就是说被神审判。我们不定人的罪，我们就不被神定罪，但是我们若是定人的罪，神也要定我们的罪。我们饶恕人，我们就被神饶恕；我们若是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我们。我们给人，我们就会被神赐给，但是我们不给人，我们就不被神赐给。所以我们以什么标准来量度别人，这就成为神审判我们的标准。我们用什么标准来量度别人，这就成为神审判我们的标准。因此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罗马书二章一到三节也说，论断人的人，他们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就在什么事情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他自己所行的是跟别人一样。所以一个人论断别人，他论断别人的那他是怎么样的批评定别人的罪，其实他自己所做的也跟别人一样，因此神也要照样的来 审判和定他的罪。所以保罗说，我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我们其实就在什么事情上定我们自己的罪，原因就是我们所行的是和别人一样。我想这个真的就是我自己真的很深刻的一个经历。因为有一年我灵修的时候，就是读到撒母耳记下11章，大卫犯了奸淫，又犯了谋杀罪。那一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被卡住了，我就是认为说，大卫所谓合神心意的人，他怎么会就是说想也没办法明白为什么他会触犯这个十诫，淫乱跟谋杀罪。但是我在神面前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有一天不是我读的那一天但是过了几天，圣灵就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所说的话来对我的心说话，那时候我就明白了。对大卫，你可以说我是某种的论断，因为我觉得说他怎么会犯这种罪。但是马太福音第5章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以谋杀我们和本都是翻成不可杀人，又说凡谋杀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然后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就明白了，我所做的跟大卫是一样的。我没有实际做谋杀的行为，谋杀的行动，但是心里恨人，骂弟兄是魔力，骂弟兄是拉加，是跟实际做出谋杀的行动同罪。因为心里面的仇恨才会带出这个谋杀的行动，那么即使没有做出行动，里面有这个仇恨的时候，就等于跟做出行动是一样的，那么奸淫也是一样。所以这是耶稣给予门徒四方面的命令，两个负面的命令，两个负面禁止的命令，两个正面的命令，然后每一个命令耶稣都加上关于审判的应许。这四方面都是跟前面耶稣吩咐门徒要怜悯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怜悯的一个特殊的应用。如果门徒能够存着爱和怜悯，那么他们就不论断，不定人的罪，饶恕人，并且给予。耶稣吩咐门徒不论断，不是禁止门徒要有洞察力、见识和分辨力，不是说门徒不能够运用他们的审断的能力。相反的，属灵跟道德的分辨力不仅是合法，而且是必须要有的。在教会或者家庭中，信徒彼此应当权衡对和错，也应当彼此劝诫，指出别人生活中的罪。在教会中或者信徒的家庭中，这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重要的。耶稣所禁止的论断是一种傲慢的，是好非难的，吹毛求疵的批评跟论罪跟定罪的态度，所以是用一个高姿态，以一个自以为比别人卓越的态度看低别人， 所做出的批评或定罪。论断永远是用高姿态看低别人，做出批评和定罪。这一种论断的行为是自以为意，缺乏爱和怜悯，也不存造就人和谦卑的心。同时，论断往往是盖棺论定式的做出批评和定罪，篡夺唯独神才拥有的这个审判的特权。只有神知道全部的事实，只有神能够鉴察人心，神才能够给予真正公平公正的审判。我们人类所看的有限，所知道的有限，我们也不能够鉴察人心，我们自己也是和别人一样。换句话说，我们都在神面前是罪人，所以我们根本不能够像神一样给予真正公平公正的审判。但是我们往往却坐在神的宝座上，我们来扮演神的角色，来论断人。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并不是我们不要用我们属灵和道德的分辨力。那个关键就在于论断人的人是存着骄傲，而且没有怜悯，不是存着谦卑和造就人的心。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说这个论断人跟要有分辨力，好像这条线很细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过线了，意思就是说很容易我们就不是只是一个分辨，而是变成论断了。那我想其实我自己这一次来准备的时候，我也觉得比较明白了，什么时候会过线，其实就是我们里面那个态度。我们真是在论断人的时候是骄傲的，是高人一等的，是好像我跟你不一样，你犯罪我没有犯这个罪。那但是当我们真正有属灵跟道德的分辨力，并且存着爱跟怜悯的时候，我们是存着谦卑的心，知道我们也是会落在同样的罪里面，甚至可能我们过去，甚至我们也知道将来我们也会犯同样的罪。所以我们不是好像用那种高姿态来批评来定罪。而且论断人往往是以这种盖棺论定的方式，也就是说好像我们做的判决就是一个好像神在神的这个地位上，我们做了这个盖棺论定。往往我们存着这种的看低别人的时候，我们定别人的罪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是像神一样，我们就已经看准了，而且我们的评语好像就是铁的盖棺论定。但是其实我们真是很多不知道，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想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真的是把它掌握得很好，但是我想谦卑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骄傲与谦卑就是这是两个我觉得来判定到底我们是不是存着骄傲来论断，或者我们是真的出于爱我们去劝诫。那定罪我相信也是一样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论断人总是会 引到定人的罪。好，这两个其实是不可分的。那同样的，耶稣不是要我们不能够劝诫别人，斥责罪，来帮助别人脱离罪而恢复跟神的一个正确的关系。耶稣所禁止的就是那种骄傲的态度，那种傲慢的态度，那种自以为意的态度，也缺乏爱跟怜悯去定别人的罪。关于饶恕，我想真的也是我这一次我自己能够明白的更清楚，神饶恕我们不是廉价的，是付上重价的。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我们看到别人犯罪假装他没有罪啊，我饶恕你，也不是我们就不运用我们道德的分辨力，我们的饶恕照样是出于对人的爱和怜悯，是对人充满关怀。所以我们总是以爱和怜悯去领犯罪的人悔改，使犯罪的人可以从神得到赦免。不但从神得到赦免，我们也饶恕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伤害。这样的饶恕才是向神付出重价来提供神所给我们的饶恕。神借着他的儿子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这个罪的刑罚，成为赎价，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饶恕。所以当我们要饶恕别人，我们真的是以爱和怜悯，我们去帮助犯罪的人，得罪我们的人悔改，使他可以同时从神得到赦免，也从我们，如果是伤害我们，也从我们，我们也饶恕，也就饶恕他。那最后一个，这个给予跟前面我们其实耶稣关于爱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命令也一再的提到，门徒不应当抓住他们所拥有的地上的财富不放，乃是应当慷慨的无私的去把他们所有的给人，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那么耶稣从这四个命令，关于要怜悯的特殊应用的四个命令，也同时给予门徒关于审判的应许。那么我们刚已经说了，神审判的原则是根据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神就怎么样对待我们，神就以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不论断，你们将不会被神论断；你们不定人的罪，你们也不会被神定罪；你们饶恕人，也会被神饶恕；你们给人，那么也会被神赐给。那但是我们也特别说明，这个不被论断，并不是我们可以逃脱神的审判。所有的人，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全世界从亚当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只是我们若不论断别人，我们就不会接受神对论断人的人所施行的定罪跟审判。那么我们不定人的罪也是一样，神就不会把他对定人的罪的人的审判和定罪加在我们身上。那特别是关于饶恕，我们饶恕人，我们就被神饶恕，但这不是一个用我们饶恕别人作为赚取神的饶恕。我们对别人的饶恕是显出我们的里面真正的悔改的一个主要的证据，因为我们的悔改，我们 就得到神的饶恕，因为神 要得到神的饶恕的必要条件就是悔改。但是最后关于给予，耶稣应许神要赐给他们，要赏赐给他们，但是神的赏赐真的是超级的丰富。神不是只是我们 给别人多少，神就等于说给我们多少，神乃是远超过我们所给的，超级丰富的来归还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实在是有丰富的恩典，因为永远神给我们的不但是我们不配得的，而且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意思就是说，神给的永远是超越的丰富，超越的慷慨。神实在是神实在是何等的良善，我们应当要效仿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都应当用耶稣的这四个命令特别是关于论断和定人的罪以及饶恕这三方面，我们应该真的是深入的去默想，也来省察我们自己，真的是求神给我们从神来的智慧以及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晓得怎么样去遵行，怎么样不论断，怎么样不定别人的罪，以及如何去饶恕。那当然我们也应当要把我们所拥有的给慷慨的而且无私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谢谢你把这些真的是不是地上的智慧，乃是天上的智慧，也不是地上的道德标准，乃是从神而来的道德标准，也不是地上所说的良善，乃是神你自己的良善来启示给我们。天父，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需要花时间去默想，因为往往譬如说讲到不论断不定罪，往往我们不会跟爱和怜悯连在一起，但其实这些都是不可分的，因为这都是我们属你的人，蒙拯救的人，我们活出一个像神一样的品格，这些是神你自己所拥有的品格，是集这些品格是集中在你的身上，我们也应当是兼具这所有的各方面的品格，而这些品格是互相的联系的，不是独立的，不是无关，彼此无关的。主啊，我们实在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深入的，真的是有一个属灵的明白。当我们明白的很清楚，属灵的这个心眼被打开来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去遵行，就自然的我们就是会踏上这个遵守你的命令这样的一条路径，很自然的我们就会走上去。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其实我们听完了也就是丢在脑后了，我们有多少听过的道我们真的是还记得而且去遵行呢？天父，实在这是我们的罪，求你帮助我们。我自己现在真的是在这方面向你求恩典，求圣灵帮助，真的是你的话我就是每一句我都要遵守，你所有的命令我就是要来遵守，但是我知道我也没有能力，我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给我们属灵的了解，属灵的领悟，因为这种属灵的领悟就关乎我们是否能够去遵守， 我们真的明白的时候，遵守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明显的，而且很自然的，我们就是会去遵守，你也会给我们能力去遵守。再一次谢谢主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真的是领我们来遵守，不论断，不定罪，饶恕，并且给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